中国式，
请注意哦，
请注意，
圣经里面几次次序的颠倒是故意的。
圣经里面几次次序的颠倒是故意。
比如说，
譬如话，
亚伯兰所信的上帝，
亚伯兰所信的上帝
是死人复活，
是使死人复活，
使无变有的上帝，
使无变有的上帝
是死人复活。
咁样使死人复活，
这是救赎，
你怪救赎，
这是拯救的大能，
你怪拯救的大能，
无变有，
是无变有，
是创造，
系创造
，creatio ex nihilo，
系从无变有嘅创造，
上帝先创造，
所以上帝先创造，
后救赎，
后救赎，
先从没有变成有，
先从无变成有，
有的已经死了，他再把它复活过来，
有已经死嘅将佢再复活过嚟，
按历史次序来说。
按历史次序来讲，
先造后救，
先造后救，
照样按历史次序来说，
像按历史次序来讲，
先旧约后新约，
先旧约后新约，
按照历史次序来说，
按历史的次序来讲，
先有先知后有使徒，
先有先知后有使徒，
倒过来，
把这个调翻转，
倒过来，
调翻转，
几次这个倒过来，
几次调翻转，
隐藏的真理是什么呢？
隐藏的真理是乜嘢呢？
你对上帝的信仰。一定要以上帝的救恩比他的创造更重要，作为你真正的信仰的表达。
就你对上帝的真理，就是以他的救恩比他创造更加重要，这个信仰的表达。
因为信有上帝，信上帝创造，有许多非基督徒都可以做到。
因为信有上帝，信上帝创造，很多非基督徒都做得到。
连像沙特这样的人，
连好像沙特这样的人
，Young Paul Sartre。
沙特，
包括这个无神论的这一个的所谓的存在主义的大师，
发觉这个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大师，
他有时为了要责备上帝，先假设上帝是存在的，不然没有人可以骂。
有时他要先闹上帝，先要假设上帝存在，如果唔系闹边个？
书里面神这个字常常出现，
所以书入边神呢个字经常嘅出现，
连许多非基督徒都会讲造物者，造物者相信这世界有个创造的。
连很多非基督徒都话造物者，造物者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者。
这些人对基督的救赎、对复活的大能却毫无信仰、毫无兴趣。
但呢啲人对基督嘅救赎、信仰嘅大能完全冇兴趣。
所以上帝家里面的人，
所以上帝家入边嘅人，
基督徒的世界观、
基督徒嘅世界观、
基督徒的真理观、
基督徒嘅真理观，
有一个神旨意中间的次序的调整。
有一个神旨意中的次序的调整，
堕落的理性没有办法明白，
是堕落的理性没法子明白。
亚伯兰所信的上帝，
是亚伯兰所信的上帝，
是死人复活，
是死人复活，
又是死无变有，
也是无变有。
在亚伯兰的过程中间，
在亚伯兰的过程入边，
先领受上帝死无变有的恩典。
先领受上帝使无变有的恩典。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他九十九岁。
因为佢九十九岁。
他的太太撒拉八十九岁。
佢嘅太太撒拉八十九岁。
这个男人已经不能了。
这个男人已经唔得了。
这女人已经停经了。
这个女人已经停经了。
没有了。
唔可能啦。
突然间。
突然间。
会生孩子。
会生仔。
死无变有。
死无变有。
对不对呢？
啱唔啱？
后来等到孩子有了。
后来有咗仔啦。
上帝就杀掉他。
上帝话将佢杀出去，
献祭给我，
献俾我。
那时候他把他杀的时候，
到亚伯兰将佢要杀嘅时候，
根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他根本唔知要发生咩事。
希伯来书说他杀相信杀了以后以撒会复活，
但系希伯来书话因为佢相信杀咗以撒之后佢会复活，
他感动到来杀，
所以佢敢嚟到动刀嚟杀。
结果上帝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
结果上帝为他预备一只羔羊，
天使阻止他动手杀以撒，
天使阻止他动手杀以撒。
但是这已经是他的行动表现他的信仰了，
但他的行动已经表示了他的信仰。
他不是信是信，杀是不可以的，
他不是信是信，杀就不得的。
我相信你能叫他复活，但是我不会杀死他的。
我相信你可以叫他复活，但我不会杀他的。
所以你说要不然因信称义，对，
所以你说亚伯兰因信称义啱，
亚伯兰因行为称义也对，
亚伯兰因行为称义都啱。
他用实际的行动表现他的信仰，
因为他用实际的行动表示他的信仰。
先生以撒，
先生以撒
是无变有，
是无变有。
然后要杀以撒，
然后要杀以撒
是死复活，
是死复活。
先后是很清楚的，
先后是很清楚的。
上帝是死无变有的上帝，
上帝是无变有的上帝，
是死复活的上帝，
上帝是死复活的上帝。
保罗写这个次序的时候，
保罗在这个次序的时候，
罗马书第十七第四章十七十八节，
在罗马书四章十七十八节
特别提到亚伯兰所信的上帝，
特别提到亚伯兰所信的上帝
是死人复活，
是使死人复活，
这个在先
在先，
然后是无变有，
又是无变有，
这个在后，
这个在后，
这表示他信仰的中心，信仰的优先是救赎，
表示他信仰的中心和优先是救赎。
好，现在以色列人，
现在以色列人，
犹太人，
犹太人，
当他看这一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
等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个人如羊走迷，
我们各人如羊走迷，
耶和华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将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使他如根出于干地，
耶和华使他如根出于干地，
被骂不还口，
他被骂不还口，
也不讲凶下的话，
也都不讲凶恶的说话，
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过犯而受苦，
为我们过犯而受苦。
你读的时候啊，
你读的时候，
这就是耶稣基督。
你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受难节的经文，
这个就是受难节的经文。
但是呢，
但是呢，
犹太人到现在，
犹太人到现在
两千七百年以后，
两千七百年之后，
读以赛亚书，
读以赛亚书，
他都不懂。
而都不明
白，那就是以色列人被希特拉杀死六百多万，就是以色列人为全世界受苦。
他就说这个以色列人被希特拉杀死六百多万，他们为全世界的人受苦，就是这样。
他看到的不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看见不是弥赛亚，
凡是受苦受难一定不是弥赛亚，弥赛亚一定是打仗得胜做宝座的才叫做弥赛亚。
所以凡是受苦受难一定不是弥赛亚，一定是真正得胜的才叫做弥赛亚。
前不久上个月我对一个犹太人传道，
上一个月我同一个犹太人传道，
他说 please stop stop，
我请你停。
Jesus is your God but he is not God and I never believe he is God。
耶稣基督是你的神，他不是神，我都不相信他真是神。
Your God is not my God, my God is God, your God is Jesus。
你的神是你的神，而那个神不是神，而神一定不是耶稣。
很严厉的，不要再听一句话下去。
所以就很严厉，不要再听一句话。
犹太人说，一个被抓去杀死的人，怎么会是弥赛亚呢？
犹太人说，一个被拎去杀死的人，怎么会是弥赛亚呢？
但是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弥赛亚。
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
先受苦后荣耀。
先受苦后荣耀。
次序问题。
次序问题。
他们常常颠倒了上帝的次序。
他们经常颠倒上帝的次序。
他们要弥赛亚先做王才救他。
他们要他们的弥赛亚先作王后救他，
圣经耶稣基督先受苦流血才能救人，
圣经说耶稣基督先要流血受苦才可以救人。
用这个例子，
用这个例子，
以赛亚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为什么基督教的解释，
为什么基督教的解释
是基督论，
是基督论，
犹太人的解释，
犹太人的解释
是以色列的受苦历史，
是以色列人的受苦历史。
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
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他们透过塔尔木去了解旧约，塔尔木，塔尔木，
因为佢哋透过呢个塔尔木嚟到去了解旧约。
塔尔木是犹太解经的这个法宝，
呢个系犹太解经嘅法宝，
就是犹太人堆积的解经的智慧的书，
系犹太人堆积解经智慧嘅书。
那么塔尔木有多少呢？
咁塔尔木有几多呢？
塔尔木可以用几辆车把它载都载不完的。
可以用几架车来做都转完。
塔尔木就是历史历代他们堆积起来的解经的那些智慧。
塔尔木就是他们历世历代堆积解经的智慧。
他们认为不透过塔尔木没有办法去了解圣经。
是因为不透过塔尔木不可以来到了解圣经。
他们先把新约除掉了。
所以我们先将新约拎走。
时时用他们的塔尔木来解旧约。
经常用的他以目来到解释旧约。
保罗在这里转过来了，
保罗在这里转过来了。
我们上帝家里的人，
我们上帝家里边的人
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
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
基督耶稣为房角石，
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
那么为什么先使徒后先知呢？
为什么先使徒后先知？
因为基督教是透过新约去了解旧约的，
因为基督教是透过新约来理解旧约，
所以三次，
所以三次，
使徒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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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先知使徒，
唔系先知使徒，
先知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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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旧约的了解，
因为旧约嘅了解，
透过新约的解释，
系透过新约嘅解释，
照样归正神学，
照样归正神学，
告诉你普遍启示，
话俾你知普遍启示，
能不能了解？
你可唔可以了解？
你要透过特殊启示，
你要透过特殊启示，
特殊启示是解释普遍启示的钥匙，
特殊启示解释普遍启示的钥匙。
使徒的教训是我们回顾旧约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明白。
使徒的教训令我们回顾旧约，我们得到真正的明白。
透过旧约明白新约，
透过旧约明白新约，
你的信仰就不会偏差了。
你的信仰就不会偏差。
透过人的思想明白旧约，
透过人的思想去明白旧约，
你就产生许多错误的解释，
你就产生很多错误的解释。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什么？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什么？
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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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这样，不可那样，
不可这样，不可另外一样。
是我告诉你，
只是我告诉你，
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就是与他犯奸。
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就是与他犯了奸淫。
那里的古人是不是指旧约呢？
那里的古人是不是指旧约？
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
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
耶稣讲的古人是不是旧约呢？
耶稣讲的古人是不是指旧约？
不是，
不是，
不是指律法，
不是指律法，
不是指旧约，
不是指旧约。
你说那么是指什么？
你说指什么？
如果是指律法的话，
如果是指律法的话，
如果是指先知的话，
如果是指先知的话，
那么第十七、第十八节你就不能解释了。
那十七、十八节你就不可以解释。
因为五章十七、十八节马太福音耶稣说什么呢？
因为五章十七、十八节马太福音耶稣怎样讲？
我来不是废除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废掉律法同埋先知，
我来是成全他。
我嚟系要成全
佢。所以这样，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
所以耶稣话：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
那是古人有话说，跟耶稣的解释不一样。
嗰啲古人有话说同耶稣嘅解释系唔一样。
等于说旧约跟新约是有相冲突的吗？
等于话新旧约系相冲突吗？
不是的。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就是塔木、米斯纳、米德拉什那些犹太的古经典，不是神启示的经外之书。
耶稣话古人有话说，系指嗰啲嘅塔尔木嗰啲嘅书。
啊，这些书是人的解释。
你呢个书系人嘅解释，
人的遗传，
系人嘅遗传。
耶稣说：你们把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
所以耶稣说你将人的遗传当作上帝的诫命。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诫命是律法，
诫命是律法，
还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这是上帝的诫命。
因为这个上帝的诫命，
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
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
你们拜我是枉然的，
你们拜我是枉然的。
所以你这样从今天的这几件事你了解得很清楚了。
所以今天从这几件事你了解得很清楚了。
旧约跟新约不是冲突的，
新旧约不是冲突的，
旧约跟新约是和谐的，
旧约和新约是和谐的，
旧约跟新约是相辅相成的，
旧约和新约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是透过旧约来看新约，
而我们不是透过旧约来看新约，
我们是透过新约来解旧约，
我们透过新约来解旧约。
不可把旧约跟古人的遗传相提并论，
所以不可以将旧约和古人的教训来相提并论，
也不可把旧约当作高过旧约来解释新约，
亦都唔可以，
不可把旧约当作高过新约来解新约，
唔可以将旧约嚟到高过新约嚟到解释新约。
你要持守师徒的教训，
你要持守师徒的教训，
用师徒所看见的去认识先知，
用师徒所睇嘅嚟到去了解先知。
这就是这一节的意思了。
呢个就系呢一节嘅意思。
我相信你在解经书里面很少看到比今天你听这一段圣经更详细的记录。
相信你解经书 看不到比今天的解释更加详尽的记录。
有一基督耶稣为房角石，
咁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
虽然使徒先知是根基，
所以虽然使徒先知是根基，
但是这是间接根基。
但这个是间接的根基，
直接的根基，
直接的根基
是基督的灵感动先知，感动使徒写下有关基督救恩的这个道理。
是基督的灵感动使徒和先知论到关于基督的事情。
所以先知算什么？
所以先知存在是什么？
先知不过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先知不过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使徒算什么？
使徒存在是什么？
使徒不过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都不过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先知是在耶稣到世界上以前的见证人，
所以先知耶稣基督未世界的见证人。
使徒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复活升天以后的见证人，
使徒耶稣来到世界复活升天之后的见证人。
所以先知是讲未来的耶稣，
所以先知是讲紧未来的耶稣。
使徒是讲已经来过的耶稣，
而使徒是讲已经来咗的耶稣。
先知如果传先知，他就不是上帝的仆人。
先知如果传先知，他就不是上帝的仆人。
使徒如果传使徒，他就不是耶稣所差遣的。
使徒如果全使徒，他就不是耶稣所差遣的。
先知之所以是先知，
先知之所以是先知，
上帝的灵给他看到要来的基督，
是上帝的灵给他看见要来的基督。
使徒之所以是使徒，
而使徒之所以是使徒，
上帝的灵感动他认识已经来过的基督，
是上帝的灵感动他了解已经来了的耶稣。
像当先知为死人祷告的时候，
咁先知为死人祷告的时候，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依靠耶和华，
是依靠耶和华。
使徒为死人祷告的时候，
当使徒为死人祷告的时候，
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依靠那撒勒的耶稣的名，
是依靠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
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
他有没有先祷告啊？
他有没有先祷告？
上帝啊，
上帝啊，
我要叫拉撒路复活，
而家我要叫拉撒路复活。
你一定要同在，不然我表演不成功怎么办？
你要同在，如果表演不成功，
你可怜我吧？
你可怜我吧？
你同在吧？
你同在吧？
叫他出来，你要跟他出来啊！
我叫出来，你俾他出来啊！
不然我羞耻万分啊！
如果唔系就羞耻万分
啦！需要不需要？
需唔需要？
不需要，
唔需要。
耶稣不再表演。
耶稣唔喺度表演，
耶稣在行神迹。
耶稣在行神迹，
什么叫做神迹？
咩叫神迹？
就是上帝的记号，
就是上帝的记号。
他是上帝，
佢系上帝
行的事，
佢行嘅事，
上帝的记号，
就是上帝的记号。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出嚟，
拉撒路就出来，
拉撒路就出嚟。
先知算什么？
所以先知算系乜？
不过是基督的见证人，
不过系基督嘅见证人。
使徒算什么？
使徒算系乜？
不过是基督的见证人，
不过系基督嘅见证人。
使徒的中心点是基督，
使徒嘅中心点系基督。
先知的中心点是基督，
先知嘅中心点系基督。
使徒跟先知的信息的中心就是基督，
使徒同埋先知嘅信息中心就系基督。
所以这里说什么？
所以呢度点讲？
我们是上帝家里的，
我哋上帝家入边嘅人，
建造在。
被建造喺
什么根基上面？
咩根基上面？
使徒、
使徒
跟先知的上面，
先知嘅上面。
接下去说，
跟住落去讲，
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
为房角石，
真正的磐石，
有真正嘅磐石，
真正的根基，
系真正嘅根基。
你说天主教不是这样讲的？
啊，天主教唔系咁样讲。
天主教那个磐石就是彼得。
天主教那个磐石就是彼得。
那彼得为什么会被天主教认为是磐石呢？
咁啊，彼得点解？被这个天主教认为磐石，
因为彼得的基督论讲对了，
因为彼得的基督论讲啱咗嘛，
还是关于论到基督的事情，对不对？
就系论到关于基督的事情啱唔啱？
论到基督，
论到基督，
你们说他是谁？
你哋话佢系边个？
有人说是伊利亚，
有人话伊利亚，
有人说是施洗约翰，
有人话系施洗约翰，
有人说是这一个那先知，
有人话系那先知，
有人说是这个。要来的那个弥赛亚，
有人话要嚟嗰个弥赛亚。
耶稣基督，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基督问你哋话我系边个？
彼得说，
彼得话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基督，
永生上帝的儿子，
系永生上帝嘅儿子。
彼得一讲对的时候呢？
当彼得一讲啱嘅时候，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耶稣话我将磐石将教建立喺呢个磐石嘅上边，
磐石的上面。
磐石的上面，
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了。
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了。
你
是彼得，
我建在磐石的上面。
我将搞建在磐石上面。
耶稣的名字叫做 Petros。
耶稣被他的名叫 Petros。
Petros。
Petros 什么意思呢？
就是石头啊。
就是石头、啊。
就是磐石啊。
就是磐石。
但是呢，磐石有另外一个叫 Petra。
但磐石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Petra。
不是 Petros。
不是 Petros。
Petros 小石头。
Petros 是细石。
Petra 是大石头。
Petra 是大石。
那么呢？彼得高兴地说：“我原来教会建立在我的身上。”
彼得话好开心就，原来教会建立在我的身
上。我就是那个磐石，
我就是那个磐石。
他敢讲吗？
他敢讲
啊！他不敢讲，
他不敢。
你怎么知道？
你点知？
因为他在彼得书信里面说，
因为他彼得书信咁样讲，
被建造在耶稣的上面，
被建造在耶稣的上面，
我们都是活石，
我哋都系活石，
我们是 living stone。
我哋系活石，
所以 living stone 不是到非洲那个一个，我们每个都是 living stone。
活石不是去非洲的，我们每人都是活石。
Because we are all living stones。
因为每人都是活石。
Ludo
是中石。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become a living temple。
是好多个活石变成了灵宫。
所以他讲我们表示他不过也是个活石。
所以他说活石，我们不过都是一个活石。
那么彼得自己讲，
是彼得自己讲，
耶稣是 cornerstone。
耶稣是放角石，
放角石，
仿造石。
点解啊？
为什么？
为什么叫做仿造
石？点解叫仿角石？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唔知？
就房子建的时候呢？
起屋嘅时候，四方面，
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块石头，
最重要嘅嗰块石头，
定下来，
定落嚟，
左右连下去，
左右连上，
整个架构就建起来，
整个架构就建立起嚟。
这个东西是不可没有的。
这样也是不可以没有，
这个东西是圣经时期建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石头，
这个圣经时期建造的最重要一块石头，
其他的 living stone，
其他的 living stone
是 small stones，
是细石，
但是这一块是房角石，是 cornerstone，
但这一块房角石，
这一块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天主教不必再辩论，
所以天主教不需要再辩论，
他说彼得是磐石，彼得说耶稣是磐石，
他们说彼得是磐石，但是彼得说耶稣是磐石，
当然我自己听彼得的比听教皇的更好，
当然我听彼得比听教皇更好，
因为彼得自己承认耶稣是磐石，
因为彼得自己承认耶稣是磐石，
耶稣是根基，
耶稣是根基，
好，你清楚了、
啊、那你清楚，
现在我们大家一同再念第十八到第二十节，
现在我们一起再读十八到第二十节，
以弗所书第我们读第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十九到二十节，
一二三，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主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没有别人可以代替，
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现在二十一节，
现在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这里的中文翻译成各房，
二十一节的中文翻译成各房，
但是呢，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整个房，
是整间屋，
整个房包括各房，
整间屋包括各房。
我们现在用数学的原理来说，
现在我们用数学的原理来想，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不能大于总和，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不可以大于总和。
你们读过数学哈？
你们读过数学哈？
很简单的理论，
是很简单的理论，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所有的部分不能大于总和，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的总和不可以大于这个总数，
部分加部分怎么加在一个总和的里面，最多是跟总和同等，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最多等同于这个总和、
啊、许多时候部分加部分不等于总和，
很多的时候部分加部分也不等于总和，
因为漏掉一些部分，
因为漏了一些的部分，
所以这样的这里从各房到全房怎么去了解呢？
所以从各房到全房怎么去了解？
这个上帝的家，
这个上帝的家
是历史中间，
在历史的中间，
宇宙里面，
宇宙的入面
最大的家庭，
最大的家庭，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The greatest family in the universe is the family of God，
宇宙最大的家庭在上帝的家。
现在我们看世界人口有六十几亿，
现在我看世界的人口有六十几亿，
但是中国就有十三亿八千万，
但是中国就有十三亿八千万，
但是基督徒就有差不多有十六亿以上，
但是基督徒就差不多有十六亿以上，
所以呢，全世界最大的锅还是上帝的锅，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国都是上帝的国，
全世界最多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
全世界最多的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
全世界最大的家族是上帝的家族，
全世界最大的家族就是上帝的家族，
全世界最大的家长就是上帝自己做家长，
全世界最大的家长就是上帝自己做家长。
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we enter into the greatest brotherhood, sisterhood, familyhood, fatherhood of the universe。
我入到全球最大的家族入边，
在这个家族里面，
喺呢个家族入边，
最大的父，
最大的父，
最多的兄弟，
最多的兄弟，
最多的姐妹，
最多的姊妹，
最大的家庭，
最大的家庭，
没有一个家族像上帝的家族一样，
好似上帝的家族一样。
这个家族是包括万国万民，
呢个家族包括万国万民，
万世万代。
万世万代，
万地万方，
万地万方
都有他的选民，
都有他的选民。
创世以前，
从创世以前，
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有信心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大家庭，
所有有信心的人所组成一个大家庭。
我们在香港呢，
我哋喺香港，
我们是大家族里面小小的一部分。
不过呢个大家族里面小小嘅一个部分。
华人基督徒，
我哋华人基督徒，
我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小小的一部分。
喺呢个大家庭当中个细细嘅一个部分。
我们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成员。
我哋不过一个好细嘅成员。
不要忘记，
但系唔好唔记得。
放眼世界，
我哋放眼世界，
打开我们的视线，
打开我哋嘅视线，
用看宇宙性的教会来认识上帝的家。
我哋用宇宙性的教会来认识上帝的家。
你们有时候，
你们有时候
要到别的国家去看，
有其他国家都睇下，
别的地方的教会是怎么样，
睇下其他国家的教会点样，
别的地方的工作是怎么样，
神喺其他国家的工作系点样，
很不一样，
好唔一样，
每个地方很不一样，
每个地方好唔一样。
我们的家长在天上，
但系我哋嘅家长喺天上，
普及万民，
普及万民，
拯救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拯救各国各族各方的人，
基督里面归一。
在基督里面归为一体，
各方靠着他联络的合适，
所以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
也就整个房子，
也就是整间屋，
一定有一个 master planning，
一定有一个总计划、
啊、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我设计那个大礼拜堂的时候，
我设计那个大礼拜堂的时候，
那块地也是多少大，我应该对你说是差不多是 3.5 英亩，
差不多是3.5英亩。
所以你们用公尺用英尺啊？
你用公尺定用英尺噶？
你这里用公尺用英尺？英尺？
英尺啊？
公尺啊？
公尺啊？
英尺？英尺？你们用英尺啊？
用英尺。
那块地的长度？
咁嗰块地嘅长度呢？
600多英尺。
系600几英尺。
所以比金马仑道更长很多了。
所以比金马仑道仲要长啊？
宽度呢？
这个幅度呢，
大概是180英尺，
差不多是180英尺。
那么这块地呢，在四周围都有，应该有街道。
那么这块地的四周围都有街道。
那么后来呢，我们发现卖给我们的是一半。
后来我们发现呢，
这块地是这个形状，
这块地是这样的形状。
这边是路，这里是 green area。这里是大路，这个路比这个你们这最大的路叫什么？弥敦道再大三倍。
这条街比这个弥敦道仲要大三倍。
我们的地皮在这里。
我们的地皮在那里。
这里到这里，
从开始到中间。
224公尺，或者600多英尺。
是600几英尺。
这里180英尺。
幅度180英尺。
我把礼拜堂建在这里，为什么呢？
我将礼拜堂起在那边。
这里凸出来可以做到最大。
因为那里突出来可以做到最大，
神学院在这里，
神学院在中间，
在这里
报紧你隔离，
商业中心在这里，
商业中心在另外一边，
这里可以站5000个人，
中间可以站5000个人，
这里可以坐4000个人，
礼堂可以坐4000人，
那么这里可以住200个人，神学院，
神学院可以住200人，
这边是音乐厅，
隔离音乐厅，
上面是博，
上面是博物馆，
那么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如果主许可，要建一个这个基督徒居住的这个高楼，
如果主许可，我哋会起一个基督徒居住的高楼。
那么现在我们在考虑什么？
而家我哋仲考虑紧乜嘢？
考虑把另外一块地再租来50年，
考虑再租另外一块地50年。
在这里建一个大学，
在隔离是一间大学。
但是这块地呢是有很多人打足球的地方，踢足球的地方。
啊，呢块地好多人踢波嘅地方。
一定要保留一些东西，所以我会这样设计。这个足球场还在。
所以这个场仍然喺度。
大学在这里。
大学喺侧边。
从这里到这里，差不多半公里或者三分之一英里。
所以从开始到尾差不多三分之一公里，
就是印尼的归政中心了，
就是印尼的归政中心。
但是我设计完了，已经交上去了以后，
但我设计完这个递上去的时候，
我想糟糕了，如果这块地旁边的地也拿到的话，
我想弊了，如果隔离块地都拿到的时候，
那么设计就不大好看，
这样设计就不是挺好看。
为什么呢？为
什么？
这个是礼拜堂，
那就是礼拜堂。隔离是神学院，
这个可能是高楼。
神学院隔离可能是高楼。
如果再建一个什么东西大学，
如果隔离再起一间大学的话，
那么这个就不好看。
咁啊，中间个高楼就唔好睇。
中间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个放在这里，那么礼拜堂在中间就很好看了。嗯。但是现在改不来了。
但而家已经改唔到。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没有 master planning。
因为冇呢个总呢个设计。
设计完了。
设计完咗啦。
还有另外可能，
仲有另一个可能。
我们告诉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样？
哦，点解咁样？
因为人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人唔知道以后会发生咩事。
常常建筑没有 master planning，
所以经常嘅建筑系冇呢个总设计。
很多礼拜堂也是这样。
好多礼拜堂都系
建好了，
起好了，
发现不对，
发现唔啱，
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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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改。
然后说呢？
然后话，
耶稣基督做了今日从来不改变，我们常常改变。
耶稣基督在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是我们经常改变。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伟大的建筑师，
伟大的建筑师，
先想整体，
先想整体，
后想部分，
后想部分。
伟大的建筑，
伟大的建筑，
完整的架构，
用完整的架构，
全体的设计，
全体的设计。
有没有前建慢慢来？
有没
有？有没有前建？
有没有？有没有钱起另外一个话题？
啊、不懂没有钱的，他每天都很有钱的，所以水一定要照着 master plan 来建，
所以一定要照住那个总设计来到起。
上帝的家就是这样，
上帝的家就是这样。
这句话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说话什么意思？
各方联络的合适，
各方联络的合适，
联络的合适什么意思？
联络的合适是什么意思呢？
平衡，
平衡，
整齐，
整齐。
然后呢？
然后呢？
整体的美，
就整体美，
全体的美，
全体的美，
整个家的美，
整个家的美，
这个很要紧的事，
这个很紧要的事。
今天有许多青年团体自己热心，然后就不顾整个教会别的事情到底怎么样。
咁好多青年嘅团体，佢自己热心就唔理其他教会点样。
结果呢？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
这一部分很兴旺，那一部分很衰弱。
这个部分很兴旺，那部分很衰弱。
另外一个教会，
另外一个教会
成人很多，主日学很少。
成人好多，但主日学好少。
还有一些的教会，
仲有啲嘅教会，
祷告会很热切，布道没有人去做。
祷告会好热切，但布道冇人做。
所以这个叫做各部分不齐全。
所以这个叫做各部分不齐全，
联络的不合适，
联络得不合适。
我问你啊，
我问你，
如果你的鼻孔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好不好？
如果你的鼻窿一个大一个小，好不好？
如果你的耳朵一个很长一个很短，好不好？
如果你的耳朵一个好长一个好短，好不好？
上帝造的，
上帝造的，
整体美，
有整体美，
然后才有部分美，
然后才只有部分美，
有整体的齐全，
有整体的齐全，
部分的特殊功用，
才只有部分的特殊功用。
手是为了自己存在吗？不是，
手是为了自己存在吗？
手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存在，
手为了共同利益而存在。
眼为了自己的功劳夸口吗？
眼为自己功劳来夸口吗？不是，
眼为了守望整个身体的安全而存在，
眼为了守护整个身体的安全而存在。
口因为自己的声音使别的功别的这个器官不能做而骄傲吗？
口因为他做到其他器官做不到的事而骄傲吗？
因为整个身体的危险发出呼声，
他因为整个身体的危险而发出呼声。
整个身体沉下去的时候，
当整个身体沉下去的时候，
救啊，救命啊，
救我啊，救我啊。
那时候他就很有用了，
那时候他就很有用
了。你难道眼睛怎么睁的不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眼睛真的没办法，
因为他的功用不能讲，
因为他的功用讲不到，
耳朵的功用，
耳仔的功用
不是为他自己，
不是为他自己，
叫做全身联络的合适，
这个叫做全身联络的合适。
你爱上帝的家，
所以你爱上帝的家，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整个家，
整个
整个家是什么？
整个家是
什么？我知道了，就青年团契、妇女团契、儿童组的，就整个这个叫做不是。
就指青年团契、妇女团契，成个唔系咁样。
小家的整个不同部分。
呢个系细家嘅不同部分。
大家是什么呢？
大嘅家系乜嘢？
全世界的工作。
全世界嘅工作。
全世界的教导工作。
全世界嘅教导工作。
全世界的福音工作。
全世界嘅福音工作。
全世界的牧养工作。
全世界嘅牧养工作。
先看整个家。
咁样先睇整个家。
然后你就会好好注意你自己的小家。
然后你就会好好注意自己的世界。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个叫做国度观念，
这个叫做国度观念。
太多人只有会堂观念，
太多人只有会堂观念，
只有自己的宗派观念，
只有自己的宗派观念。
你说唐牧师，你不是孩子，不是为归正大喊大叫，你也不是宗派观念吗？
啊，唐牧师，你都不是为了归正大喊大叫，你不是宗派？
我不是为一个教会，
我不是为一个教会，
我不是为我自己印尼那个堂会，
我不是为我印尼自己的堂会，
我要为全世界的教会，
我要为全世界的教会，
不单是华人的教会，
不单是华人教会，
不单是印尼的教会，
不单是印尼人教会，
各族的教会，
各族的教会，
应当有普世观念，普世的基督徒的观念，
我们应该普世基督徒的观念
，World Christian Mentality。
普世基督徒观念，
有普世基督徒的观念，
有普世基督徒观念。
我们不是做一个民族基督徒，
我们不是做一个民族基督徒。
因为我们上帝的家是万国万民万族万方组成的家，
因为上帝的家是万国万族万方组成的家，
各方联络的合适，
是各方联络的合适。
要有心放胆放眼全世界。
你要有这个心在放眼全世界，
这样普世宣教的施工，
这样普世宣教的施工，
全球教会复兴的施工，
全球教会复兴的施工，
才会设立起来，
才会设立起来。
那为什么要走归正路线呢？
但是你说为什么要走归正路线？
归正是一个精神，
因为归正是一个精神，
归正是一个护照，
是一份护照，
归正是一个状态，
是一个状态，
是对神完全的真理，完全的忠心，
是对神完全的真理，完全的忠心。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精神，
这个精神，
对全世界发出一个呼喊，
对全世界发出一个呼喊。
什么呼喊呢？
咩呼喊
？We wholeheartedly invite the whole church of the world to be wholeheartedly return to the whole Bible。
我哋全心要求全世界嘅教会全心翻到整全嘅真理入边，
完全的家，
完全嘅家，
完全的心，
完全嘅心，
回到完全忠于圣经的信仰，
翻到完全忠于圣经嘅真理。
这还不是宗派观念，
呢个都唔系宗派观念。
这是盼望每一个家、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教会都回到圣经。
盼望每个家、每个宗派、每个教会都翻到圣经入边，
全家联络的合适，
咁样全家联络得合适，
这样整个教会齐全，
咁样成个教会齐全，
完美、
完美、
平衡、
平衡，
这是很重要的，
呢个系好重要。
最近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伤感，
最近有一个好大嘅伤感。
为什么有人漫画侮辱回教，马上他们就烧大使馆？
为什么有人用漫画侮辱回教，他们立刻烧大使馆？
你们知道这个事情了？
你们知道这件事了？
但是呢，基督教的国家写达芬奇扣，把耶稣乱讲一场，基督徒没有反应。
但是有人去写这个达芬奇扣，乱讲基督教一场，基督徒没人出声。
你知道达芬奇密码吗？
你知道这个达芬奇密码吗？
耶稣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他暗中的妻子。
耶稣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他暗中的妻子，
就是乱讲一通的东西，
这个乱讲一场的东西，
基督教的地区，
在基督教的地区
卖，
卖
赚钱，
赚钱
再印，
再印
再赚钱，
再赚钱，
点上电影，
还要变成电影，
教会没有什么声音，
教会没什么声音。
为什么回教徒这么爱护他们错误的信仰，而我们这样不正视我们正统的信仰受的威胁？
为什么回教徒爱惜他们错误的信仰，而我们不是爱惜我们这个正统的信仰？
今天的消息，
今日嘅消息，
有另外一个人写一本书，
有另外一个人写一本书，
叫做这一个秘密的达文奇，
叫做秘密的达芬奇，
就是呢达文奇的这个最后的晚餐有另外一个解释出来了，
在达芬奇的最后晚餐有另外一个解释出来，
那个作者说，
那个作者说
达文奇根本没有信仰，
达芬奇根本没有信仰，
他把彼得最后晚餐拿剑的时候是对着约翰，
他说彼得拎着把刀其实是对着约翰，
所以他观念中间可能彼得是背叛者不是犹大，
所以观念他观念中彼得先是背叛者并不是犹大。
我很难过，
我很难过，
基督教的地方呢，
因为基督教的地方
大家对正统信仰随便批判，
大家对正统信仰随便批判，
我们无能为力，
而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没有声音，
我们没有声音，
因为我们太尊重人权自由宗教自由，
我们太尊重人权自由宗教自由，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绝对相对化，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绝对相对化，
回教徒把他们的相对绝对化，
而回教徒将他们的相对绝对化，
这是世界末日的一个预兆，
这个世界末日的一个记号，
求主可怜我们，
求主可怜我们，
我们要用普世基督教的那个观念，
我们用普世基督教那个观念
来关心上帝的家，
来关心上帝的家，
上帝的家，
上帝的家，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一部分发达，另外一部分萎缩，不是好现象，
一部分发展，另一部分萎缩，不是好的现象，
一部分兴旺，另外一部分衰弱，不是好现象，
一部分兴旺，另一部分衰弱，不是好的现象，
我们盼望全球的复兴，
我们盼望全球的复兴，
全球的归正，
全球的归正，
全球联合的合适，
全球联络的合适，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家，
这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家，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可以成为完美的见证，
可以成为完美的见证，
荣耀主的名，
荣耀主的名，
可能你在你的教会已经侍奉很多了，
可能你的教会已经侍奉了很多，
甚至你只有在你的教会你才要侍奉，
甚至可能你只有你的教会才会侍奉，
那么为什么彼得要离开犹太到别的地方去传道？
咁点解彼得要离开犹太去其他地方度传道？
为什么保罗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
点解保罗要西班牙传福音？
他们里面有一个观念，
佢哋入边有一个观念，
政权性的兴旺，
政权性嘅兴旺，
普世的贵族，
普世嘅贵族，
全地的选民，
全地嘅选民，
无论已经信的或者还没有信，
我哋已经信或者未信，
我们都为上帝的家齐心努力。
我们都要为上帝的家来齐心努力，
兴旺他的福音，
兴旺他的福音，
这样呢我们就各房联合合适，渐渐变成上帝的圣殿，
那我们各房联络的合适就渐渐成为上帝的圣殿，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就这样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
这样就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
我最后一节我就不讲了，因为很迟了，
最后一节我就不讲，因为已经很迟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的教会观，
给我们的教会观
更健全，
更加健全，
更准确，
更加准确，
更完美，
更加完美，
好不好？
好不好？
求主赐福给我们，
求主赐福给我们，
大家站起来，
大家起身，
我们恳切祷告，
我们恳切祷告，
求主兴旺教会，
求主兴旺教会，
但是兴旺我们所属的一间小教会，
唔单止希望你，我自己所属嘅世教会，
更兴旺全地嘅教会，
更加兴旺全地嘅教会。